们谢谢诗班，他们把这么美好的诗歌带到我们的中间。
我多谢诗班将咁美好嘅诗歌带我哋中间。
为你们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的中间来听福音。
我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哋教会听福音。
最近在我们教会呢，有一位弟兄被主接去。
最近我哋教会一位弟兄被主已经接去啦。
因为他的情况比较特殊。
因为佢情况比较特殊。
所以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心里面都非常的伤痛。
我觉得弟兄姊妹心里面非常之伤痛。
一方面我们看到生命的脆弱。
一方面我睇见生命嘅脆弱，
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有很多的苦难，
喺人生里面有好多嘅苦难。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是何等的真实。
但另外一方面，我哋睇到我哋嘅主耶稣系如何嘅真实。
他是我们在苦难中的帮助，
佢系我哋苦难中嘅帮助，
也是我们面对苦难时的力量，
也系我哋面对苦难时嘅力量。
只有认识了耶稣，我们才能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的生命。
只有认识咗主耶稣，我哋先至能够认识我哋嘅生命。
而且我们的生命中实在是不能没有耶稣。
而我哋生命喺里面系唔能够冇咗耶稣嘅。
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就叫做浅谈生命。
我今日同大家想分享嘅题目就叫浅谈生命。
为什么我说要浅谈呢？
点解我话浅谈呢？
因为我们知道从生命的本身来讲是非常奇妙的。
因为从生命本身嚟讲系非常之奇妙。
生命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而生命本身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圣经的诗篇中间说，
圣经的诗篇告诉我们，
我要称谢神，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我要称谢神，因为我所受造奇妙可畏。
我的神的作为奇妙是我心所深知道的。
神作为奇妙是我心知道的。
如果我们考虑我们人从一个细胞发育成胚胎，
如果我们考虑从一个细胞发展到一个胚胎，
再从胚胎发育成一个婴孩，
再从胚胎发展成一个婴孩，
这个中间的变化，我们不能不说生命是何等的奇妙。
在这个变化，我们实在可以说这个生命是何等的奇妙。
就是在现今我们好像科技已经非常发达的时代，好到我们生命的领域里面还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
好像生命科学发达到好像现在这个时代，但对于生命的领域里面很多我们都是不明白的。
如果从人生的经历来讲，
如果从人生的经历来讲，
我相对来说还比较年轻。
弟兄相对来讲比较年轻，
所以在世界上我们人生的体验也非常的有限。
对于世界上人生的体验也都很有限。
但是即使一个过了花甲之年龄的年长的人，
即使是过了一个花甲年龄的年长的人，
如果只凭着他个人的经历，
如果只是凭他个人的经历，
他个人的对人生的体验，
他个人对人生的体验，
我想他对生命的理解也是非常的有限。
我想他对生命的体验也是非常之有限的。
但是我们非常感谢神，
但我非常感谢神，
因为他通过圣经把生命的道告诉我们，
因为通过圣经将生命的道话咗俾我哋听，
他从人生命的起源，
他从人生命的起源，
生命的目的，
生命的目的，
生命的堕落，
生命的堕落，
生命的现状，
生命的现状，
生命的结局，
同埋生命的结果，
以及神的救恩都讲在那里，
以及神的救恩都讲在里面。
所以今天我也想通过这几个方面和大家有一个简单的分享。
今日透过呢几方面同大家啲分享。
首先，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生命的起源。
首先同大家分享嘅系生命嘅起源。
我想我们人一直都在寻找人的起源在什么，生命的起源或者人本身是从哪里来的。
人一向都在寻找生命的起源或者人是从哪里来的。
在19世纪以前，我们人类相信我们有一种理论叫做自生论。
在19世纪之前，人相信有一种叫自生论，
认为生物呢可以随时的由一个非生物或者其他的一个物体能够改变而来。
因为一个生物可以由一个非生物所产生的。
我们古代的时候说肉腐出虫，鱼枯出肚。
中国古代所谓肉腐出虫，鱼枯生肚，
就是说肉烂了以后，你发现里面出来虫子了。
就肉烂咗，里面就有虫。
如果鱼死了以后，你发现里面也出现肚虫了。
鱼腐烂咗之后，里面出现肚虫啊。
所以好像这个解释是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的。
好似呢个解释可以解释到呢个现象。
在欧洲非常有名的亚里士多德也曾经说过。
在欧洲非常出名的亚里士多德他这么说，
有些鱼是由淤泥和沙石孕育而来的。
有些他说的鱼是由那些淤泥和沙石所形成的。
但是在1860年的时候，
但是1860年的时候，
法国的一位微生物学家，
在法国一位微生物学家
叫做巴斯特，
巴斯特，
我想大家很熟悉，因为我们喝的牛奶都是 pasteurized 的，
因为我们说
我们喝的牛奶都是用他的名字变成动词化的那个，
我哋饮嘅牛奶都系用佢名字成为一个动词化嘅，
因为等于是通过加热把里面的微生物，可以是我们治病的微生物杀死。
透过加热将里面嘅微生物将佢杀死。
他当时巴斯特做了一个很简单但是令人信服的实验。
巴斯德做了一个好简单的实验，但令到人可以信服的。
这个试验呢就否定了那个自然发生的理论。
这个试验就否定了这个自然发生的理论。
他的实验非常的简单。
他试验非常之简单。
他把一个肉汤放在那面烧瓶的里面加热。
他将个肉汤放在一个烧瓶里面加热。
之后等肉汤沸腾以后，他就把这烧瓶放在那个开口，放在空气的里面。
等个汤烧滚了之后，他就将个开口打开。
开着口放在空气的那面，
他打开个开口就停留在空气中间。
不久他就发现在这个肉汤的里面就有很多的微生物，他就开始变坏，很多的微生物产生了。
咁时间过唔耐咧，佢又发现里面产生咗好多微生物，就开始变坏。
但是如果他用同样的方法，他把那个烧瓶的口用一个棉塞塞住。
但如果同样的方法，佢嗰个樽如果一个棉花将佢塞住咗个塞个口，
之后再进行加热沸腾以后放在空气的里面，
然后加热沸腾之后，然后放在放埋一边。
这个肉汤里面就没有这个微生物的产生。
但这个肉汤里面就再不会有微生物可以产生。
所以他认为这个微生物是来自空气中的。
所以他认为这个微生物来自空气，
不是自然发生的。
不是自然发生的。
也因此，巴斯特被称为微生物学之父。
所以巴斯特被称为微生物学之父。
到了20世纪之后，
到了20世纪，
在1953年的时候，
在1953年，
在生物学界发生了两件非常大的事情。
在生物界发生两件大事。
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DNA， 就是脱氧核糖核酸的双螺旋结构的发现。
一样就是 DNA， 即系去氧核糖核酸嘅双螺旋菌嘅发现。
这个 DNA 是我们遗传的一个密码，所以是一个遗传的秘密。
这个是一个遗传的密码，也遗传的秘密。
另外一件事，就当时的一位还不是科学家，是一位学生，叫做米勒的，他做了一个试验。
另外一件事，就是一位学生，他的名叫米勒。
他从无机物中间产生了一些氨基酸。
他从一种无机物里面产生了氨基酸。
因为氨基酸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
因为氨基酸是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物质。
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个是一个能证明从无机物进化到生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证明。
所以人认为这个是从一个无机物进化到有生命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科学发现。
米勒当时他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个研究生。
米勒当时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
他所做的实验呢，就是模拟在假如地球原始的时候一些气体，
他做的方法就是模拟人的生命出现之前，
空气里面
那种原始的状态之下，
他把这些气体放在一个也是烧瓶的里面，
他将这气体放在一个烧瓶里面，
之后他插入两个电极，
然后插入两个电极，
之后就不停的放电，通过这个电火花的产生来刺激这些。这些空气，
然后放呢电出嚟，等两个电极不断产生火花嚟刺激啲物质。
在7天之后，他发现在这个烧瓶里面出现了有机物。
喺7日之后，佢发现喺呢个瓶里面竟然有啲有机物出现。
其中有几种是氨基酸，
有几种系氨基酸。
他当时的实验轰动了整个的科学界。
佢当时嘅实验轰动咗成个，
因为氨基酸是。氨基酸是生命的一部分，
因为氨基酸是生命的一部分。
他所用的那些气体呢，都是无机物，是没有生命的。
他所用的气体都是无机物，都是没有生命的。
但是米勒所做的实验后来发现，他有很多是可以挑战的地方。
但米勒他所做出来的实验，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受人挑战的。
当然，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没有举例子一一去否定他。
当然，我哋喺呢度唔能够举咁多例子去否定佢。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如果学生物学的知道，我们生物人的身体里面需要的氨基酸只有20种氨基酸。
如果读过生物学嘅，我哋都知道我哋人体所需嘅氨基酸系需要有20个嘅。
可能有的科学家说是21种，
有啲科学家可能话21种。
这个二十种或者21种氨基酸是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特性。
呢个20种或者21种氨基酸有非常特别嘅特性喺度。
这种人体所能用的这些氨基酸全部是左旋的。
以人体所能够用的氨基酸全部都是左旋的。
但是米勒实验做出来的氨基酸是左旋和右旋对半的。
但米勒所做出来的氨基酸是左旋和右旋是各一半的。
所以很难用随机的方式来解释为什么他做出来的是对半，而人体 所能使用的氨基酸全部都是左旋的。
好难解释话点解佢做出嚟嘅左右一半，而人体所需嘅只系左旋。
在1984年的时候，
喺1984年嘅时候，
非常坚持进化论的一个美国国家科学院有这样的一个一段论述。
美国科学院非常之支持进化论嘅，佢有咁嘅报告。
他说：“我们能不能有一天研究出导致生命来源的化学进化过程呢？”
我哋能不能够有一日研究出导致生命来源的化学进化过程呢？
可能这个答案是永远没有的。
可能这个答案永远都不会有。
但即使有一天我们能够做到，
即使有一日我哋可以做得到，
但也不能够证明当原始生命产生的时候是通过这个方法来产生的，
亦不能够证明当时与其生命它的产生是通过这个方法的。
其实直到今天，
其实直到今天为止，
也没有一个实验室里面它真正的能制造出一个，它完全是不借助现有的细胞来制造出一个新的细胞来，
而没有一个神仙去做出一个完全的细胞出来，
它是借助现有细胞的一些基因方面的一些 code 之后，它才能产生一个细胞。
它不能够藉着现有的一些细胞去造成另外一个细胞出来。
简单的说，人只会克隆，现在
克隆
只是克隆，就是能 copy。
对人来讲，它只可以做一个复印。
所以，而且退一步说。
退一步来讲，
如果即使米勒做这个实验证明他这个氨基酸是就是人体可以用的，
即使证明米勒他做这个氨基酸在人体是可以用，
他远离真正生命的产生也是非常的遥远。
如果他远离生命真正的产生，他遥远实在太远了。
因为生命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
因为生命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
其中两个是非常重要的，
其中两个是非常特别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新陈代谢，
第一个就是新陈代谢，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遗传，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繁衍，
繁衍和遗传，
繁衍和遗传，
这两个能力呢是从 DNA 来的，
而这两个遗传都是从 DNA 来的。
DNA 本身呢，我因为我本身不是学生物，只不过查了一些资料，
因为我本身不是学这方面，我只是查到一些资料。
DNA 本身并不复杂，
DNA 本身来讲不复杂，
它里面有四种核苷酸，
它里面有四种核苷酸，
这四种核苷酸不同的排列的次序就决定了不同的基因的，
它不同的排列就决定了那些不同的基因，
这个不同的基因呢产生的就是不同的蛋白质，
而不同的基因就产生不同的蛋白质。
这个当然了，它这个蛋白质组成的器官就不一样，出现的人体的性征表现出来的器官的功能也不一样，
当然它表现在人体各个器官的表现也都不一样了。
这四种核苷酸的组合的复杂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而这四种核苷酸它的组合的那个步骤是远超过我们想象的。
这个组合的数字我就不想再跟大家讲，
组合的数字我不想在这里跟大家讲，
因为如果我们想，如果是有原始生命是通过这么随意的组合来产生的话，
如果原始生命是根据这个随意的组合来产生的话，
按照科学的计算，
按照科学的计算，
如果能够真的一个有生命的蛋白质，
一个真正有生命的蛋白质，
就是能够具有生命的这种特征的蛋白质，
即系有生命特质的这种蛋白质，
需要产生这个时间的算的比地球的年龄还要长。
它所需要的时间比这个地球的一个年龄仲要长。
而且很多其他的方面，我们知道，如果进一步对 DNA 的文章你进行了解以后，你会发现有很多其他的问题。
如果进一步你了解有关 DNA 的问题，你会发现有很多问题出现。
因为 DNA 这个分子呢是需要各种酶的参加，
因为 DNA 里面需要各种酶的参加的，
而酶是一种蛋白质，
而酶本身是一个蛋白质，
而蛋白质呢是要在基因的指令的下面它才能够产生，
而蛋白质需要在 DNA 那个基因的指令底下才可以产生的。
换一句话说，这个蛋白质和这个基因这两个必须是同时存在，它能够才能够两个才能够作用在一起的，
即蛋白质和基因要同时存在才可以产生作用，
没有一个说一个前一个后，必须是同时存在的，
不可以说一个先一个后，也要同时的。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生命是由神创造的，如果按科学的观点看好像更科学，
如果我们说生命由神创造，按照科学的观点去讲的话，更加是可以信服的。
因为如果是神创造的话，他这个创造就是把它摆在那里面，
因为如果是神的创造的话，他就将这个创造放在那里，
不管是 DNA 和蛋白质它是同时存在的，
无论是 DNA 也好蛋白质也好，它都同时放在那里，
所以它的功能就完全的可以一下子就发挥出来，
所以它的功能就一下子就可以发挥到出来。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创造天地，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创造天地，
青草树木菜蔬，
青草树木菜蔬，
造出海里的鱼空中的鸟，
造出海里的鱼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昆虫爬行的所有的动物，
地上的牲畜昆虫野兽和各样爬行的动物，
都是各从其类，
都是各从其类。
他讲到人的创造的时候，
他讲到人创造的时候，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神话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去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
等我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同埋地上的牲畜，
和全地和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
全地同埋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这里我们看到人的被造 是出于本身出于神的爱。
呢度俾我哋睇到神创造人系出于神嘅爱。
因为神说是按照他们的形象创造我们人。
因为神话佢系按照佢哋嘅形象嚟创造我哋人。
换句话说，我们做父母的都愿意我们的孩子有我们自己的形象。
换句话，我哋都希望我哋儿女有我哋嘅形象。
愿意我们自己的一些特性在我们孩子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
愿意我哋嘅特性可以喺我哋嘅仔女嗰度可以彰显到出嚟。
神也愿意我们能彰显出他自己的荣耀来。
神亦都愿意我哋可以彰显到佢自己嘅荣耀。
当然，在这里面也讲到一个生命的目的。
当然呢度讲到一个生命嘅目的。
如果像我这个年纪或者更长一点的从大陆来的话，
好似我哋呢年纪或者更年长从内地嚟嘅，
我们都听过一段非常有名的关于生命目的的论述。
我哋都听过一啲有关生命论点嘅论述。
那就是钢铁是怎么炼成里面的那个书的保尔柯察金所说的。
就系钢铁系点样炼成嘅，呢个系保尔柯察金所讲嘅。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
人最宝贵嘅就系生命。
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
生命属于我哋但只有一次。
一个人的生命应该这样度过。
一个人的生命是应该这样度过的。
当他回首往事时，
当他回首往事，
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他不因为虚度年华而后悔，
也不因过去碌碌无为而羞耻，
亦不会因为过去的劳碌而羞耻。
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
这样当他临死之前，
他就可以说，
他就可以说，
我整个生命和精力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我整个生命和能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而斗争，
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而斗争。
我想我们现在听起来，我听起来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可笑的。
我想现在我们听起来觉得非常之可笑，
好像这个真的是人所寻找的，人所能说明的人的目，人生存的目的。
这个好像说明了人所生存的唯一目的。
神所说的人所存在的目的好像更高尚。
但神话俾人听，人所存在的目的是更高尚的。
他也是讲得非常的清楚。
他是讲得非常之清楚。
他让我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
他让我们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一切爬行的昆虫。
神要成为地球的管理者。
神要成为地球的管理者。
管理空中的、海里的、陆地上。
管理空中、海里、陆地的。
这是神创造人的时候，人应当所起到的。活出来的目的，
这个就当神创造人就是要人所能够做的。
但是我们现在我们看看我们的人类，
但如果我们现在看看我们人类，
我们更像是地球的掠夺者，
我们反而成为地球的掠夺者。
我们对地球的破坏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危害到我们自己的生存。
我们对于地球的破坏甚至影响到我们的生存。
这里面所有的一切是源于我们人里面的罪，
这个原因就是源于我们的罪，
也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三点，人的堕落。
也想和大家所分享的第三点，人的堕落。
神创造人之后，
神创造了人之后，
这个人叫做亚当，
这个人叫做亚当。
神把他放在一个园子的里面，叫伊甸园。
神将他放在一个园里面，叫做伊甸园。
神告诉他在那里修理看守这个园子。
神吩咐他在那里修理和看护的园子。
园子里有各样的树，上面结的果子，神说你可以随意的吃。
园里面有很多树上结了很多果子，神说你可以随意吃。
神只给人一条命令，
神只是给人一条命令，
这么多的树里面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
这么多棵树只是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
这棵树就是分别善恶树，
这棵树就叫做分别善恶树。
神告诉人说你吃这个果树的果子的日子你必定死。
神告诉人听，你吃这个树上的果子的日子你必定死。
但是人受了蛇的诱惑，
但人受了蛇的诱惑。
当时亚当的妻子夏娃吃了，又给他吃。
当时亚当的妻子夏娃吃了，吃完之后再给他丈夫吃。
人违背了神的命令，
人违背了神的命令，
犯了罪，
犯了罪。
所以圣经罗马书中讲，
所以圣经罗马书有讲，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这就如罪由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亲爱的朋友们，
亲爱的朋友，
你可能觉得你没有犯罪，
你觉得你没犯罪，
但神告诉我们，所有世上的人类，在地球上的人类是有一个主线的，
但神话俾我哋听，喺世界上人嘅。人类只系得一个祖先嘅啫。
这个祖先违背了神的命令，犯了罪。
而呢个祖先违背咗神嘅命令，犯咗罪。
罪就从他一个人进入所有他的后代。
罪就从佢一人入到所有嘅后代。
所以人的生命不再是原有的样子。
所以人的生命再不是原有的样子了。
我们看看我们人犯罪以后人生命的现状。
我们看人犯了罪之后他的生命的状态是怎样。
首先我想说的就是毕竟我们人的生命是神的创造。
首先我要讲的毕竟我们人的生命是由神所创造。
所以第一点我们生命的现状我和大家分享的是生命本身是美丽的。
所以从大家分享的生命的本身是美丽的。
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位朋友或弟兄姊妹的生命的里头，
在每一位弟兄姊妹或者朋友的生命里面，
我们一定有很多次被生命的美丽所打动。
很多很多时我们会被生命的美丽所打动。
当一个父母看着他新生的婴孩的时候，
当一个父母看着新生的婴孩的时候，
我想这个婴孩带给他们的满足和喜乐只有我们做父母的心里能知道。
我们新生的婴孩带给父母的喜乐只有做过父母的心才能够看
见。但是很可惜的是，这样的满足和喜乐在我们的生命里实在是少而又少。
但这种满足和喜乐在我们生命里面实在很少很少。
而且这种喜乐也往往非常的短暂，
也往往这些喜乐非常短暂。
我们人生本身也是短暂，
我们人生本身也都是短暂。
很多人说我们人过了四十岁以后我们对人生的看法都不一样。
很多人说人生过了四十岁之后对人生有很不同的看法。
我想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我想中国人很熟悉，中国人有个说话叫做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非常形象的把人的不同的人生阶段描绘出来，
非常形象化将人生不同的阶段所描绘出来。
当我一过了四十岁的时候，
当我过了四十岁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就觉得好像人生特别的紧迫，
忽然之间就觉得人生好像很逼咁。
我也感觉日子过得越来越快，
我感觉日子过得越来越快。
比如说现在我觉得好像刚刚到2014年，已经到年底了，
好像刚刚才到2014年，但现在已经到年底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呢，我在吃午餐就和我的同事有的时候天南海北的聊一会儿。
所以我在工作地方同同事吃饭的时候就要天南地北咁喺度倾偈。
有一次呢，我就无意之间跟他讲到，我说现在这日子过得越来越快。
有一次无意中我同佢讲到，我话俾佢听，我话而家嘅日子过得好似越嚟越快。
我的同事是这个本地出生的，外国人。
我的同事是一个本地的外国人。
他说我介绍你一本书吧。
我介绍一本书给你，
就是现在屏幕上打的这个书呢，就现在在 sell 的这本书，
就是现在屏幕上所打出来现在 是 on sale 的。
这个书的名字叫 Why Life Speeds Up As You Get Older。
这本书叫做 Why Life Speeds Up When You Get Older，
翻译成中文，
如果翻译成中文，
当我们变老的时候，我们的日子我们的生命就加快了，或者加速了，越来越快了。
就话点解当我哋变老，我哋日子，我哋生命就会加速，就会加快咧？
作者是荷兰人，
呢位作者系荷兰人，
是这本书是剑桥大学出版的。
呢本书系剑桥大学出嘅。
如果你看到这个书的封面，你一定觉得很有意思的。
其实你睇到呢个书嘅封面非常之有意思。
上面两个蜡烛写着四十岁，
上面有两支蜡烛写住四十。
所以这个四十岁可能不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现象。
所以呢个四十岁并唔系我哋中国人特有嘅现象，
而是世界上所有的人来到四十岁的时候，因为他就回想自己的生命，他就会心里面产生这种感觉。
而世界上所有人当佢嘅年纪去到四十岁嗰时，佢就有一种回想。
在这本书第十四章的时候，
在这本书第十四章那里
讲到了这本书的主题，
他讲了这本书的主题，
就是为什么我们年纪变大的时候我们人生就加速了呢？
为什么我们年纪变大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加速呢？
当然这本书讲的时候是通过好像通过科学的方法来解释这个现象。
当然这本书讲的时候是通过科学的方法来解释的。
它其中一个解释是这样的，
它其中一个解释是这样的，
说我们从出生到死亡，
我们由出生到死亡，
我们的新陈代谢是从快到慢的，
我们代谢是由快至慢的。
所以对一个小孩子来说他的新陈代谢非常的快，
所以对一个小孩子来说他代谢是非常之快的，
但是时间是不变的，
但是时间是不变，
所以他看那个时间就特别的慢，
所以他看个时间就好像特别慢。
但我们年长以后，
但当我们年长，
我们的新陈代谢越来越慢，
我们新陈代谢就越来越慢。
当我们看那个不变的时间，我们就发现时间过得越来越快。
当我们看见这个不变的时间，我们就觉得越来越快了。
其实我不是要寻求一个任何的其中的一种解释，
其实我不是要寻求任何一种解释，
我只是想和大家说这个现象是我们生命中间里面的共性，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大家都有的一个会感觉到的。
即系呢个系我哋生命中，我哋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一种共鸣。
如果你细想的话，你会一定会发现，你二十岁的时候过得比四十岁的时候要慢。
所以你会发觉，当你二十岁同埋你 过嘅时间系比你四十岁过嘅时间系慢
好多。我们的生命是过得越来越快。
而家我哋生命过得越快。
所以这本书的第十六章的时候，题目呢就叫 I saw my life flash before me。
所以呢一本书嘅第十六章嘅题目就系我看见我的一生在我前面闪过。
对，在翻过来中文就是说我看到我的一生在我面前这么一闪没了。
翻成中文即系话我睇见我一生在我面前闪一闪。
所以我们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现状。
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现状。
我们圣经的雅各书中间这样写道。
我们圣经雅各书有这样写。
你们有话说。
你们有话说。
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
在那里住一年。
在那里住一年。
做买卖得利。
做买卖得利。
其实明天如何。
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出现小时就不见了。
朋友们，我们的人生就像一团云雾。
朋友们，我们的人生就是一团云雾，
就这么出现一会儿就没有了，
出现了一阵就没了。
在诗篇里面，圣经里有一篇诗篇被称为人生之歌。
在诗篇里面有一篇诗篇称为人生之歌。
这个诗篇里面是这样写的，
诗篇是这样写的，
我们经过的日子，
我们经过的日子
都在你震怒之下，
都在你震怒之下。
我们度尽的年岁，
我们度过的年岁
好像一声叹息，
好像一声叹息。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惊夸的，
但其中可惊夸的
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
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
我们便如飞而去，
我们便如飞而去。
或许你可以活到七十岁八十岁，
或者你可以活到七十，活到八十，
甚至你可以活得久一点，九十岁、一百岁，
或者活得久一啲，九十、一百。
当我们回首我们过去的时候，
当我哋回首我哋过去，
我们的度过的年岁就像一声叹息一样，
我哋所度过嘅年岁就好似一声叹息一样，
一切转眼成空，
一切转眼成空。
我们像飞一样的就离开这个世界，
我哋好似飞一样就离开咗呢个世界。
而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所充满的经历的是什么呢？
我哋喺呢个世界所充满、所经历嘅系乜嘢咧？
这里面讲我们人生充满了劳苦愁烦。
你话俾听，我哋人生充满劳苦愁烦。
劳，我们当然知道是辛劳。
劳，我哋知道系辛劳。
我们有辛劳，有苦难。
我哋有辛劳，我哋有苦难。
有忧愁，有烦恼。
有忧愁，有烦恼。
当亚当犯罪之后。
当亚当犯罪之后，
神对亚当说，
神同亚当讲，
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这个果树上的果子，
你食咗我吩咐你唔可以食嘅树上嘅果子，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
地必给你长出蒺藜同埋荆棘，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我们哪一位不是辛苦的度日呢？
我哋边一位唔系辛苦度日啊？
我们为了我们的生活。天天的劳碌，
我哋为咗我哋生活日日劳碌。
好像一首歌里面所说的，
好似一首歌讲，
终日奔波苦，一日不得闲。
终日奔波苦，一日不得闲。
不仅辛苦，
唔单止辛苦，
我们生命里面常常有苦难。
我哋生命里面常常有苦难。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稳妥的时候，
有时候我哋觉得非常之稳妥嗰阵时，
祸患突然就临到，
祸患忽然间就临到。
有的时候祸患是因为我们实在是做了一些当得祸患的事。
有啲祸患出现系实在因为我哋做咗一啲我哋应得嘅祸患。
但是很多的祸患和苦难好像我们是不能理解。
但好多祸患同埋苦难系我哋唔可以理解。
好像是无缘无故的就我们就陷在这个苦难的当中。
好似无缘无故我哋就陷喺呢个苦难当中。
当人犯罪以后。
当人犯咗罪之后，
人失去了神的同在，
人失去咗神嘅同在，
神的荣耀不再与神同在，
神嘅荣耀再唔与人同在，
人也失去了神的保护，
人失去咗神嘅保护。
圣经里面很轻描淡写的写了一句，
圣经里面好轻描淡写写咗一句，
说那个时候在伊甸园中忽然起了凉风，
喺伊甸园里面忽然起了凉风。
原来亚当和夏娃赤身露体，他们从来没有觉得有凉风，有各样的难处。
原来当亚当和夏娃当他们赤身露体的时候，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难处，有凉风。
当他们犯了罪以后，
但当他们犯了罪之后，
立刻天气起了凉风，
立刻天气就起了凉风，
各样的难处一一的就开始临到人了，
各样的难处就一一地临到人的身上。
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最终的人，我们经历苦难是难以避免。
我们在最终的人，我们经历苦难是不能够避免的。
或许你觉得你的生命中间你是非常的幸运，
或者你觉得在你生命里面你非常之幸运，
你到如今你都没有经历过任何的苦难，
到现今为止你都没有经过任何苦难。
但一点我可以确切地说，
但有一点我可以确实讲，
你一定经历了不少的忧愁和烦恼，
一定经历了不少的忧愁和烦恼。
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周围，
我哋睇下我哋周围
有多少的患精神抑郁方面的疾病，
有几多患咗精神抑郁病嘅人，
我们就知道我们有多少的愁苦，天天的缠累我们。
我哋知道我哋有多少嘅愁苦，日日喺度缠累紧我哋。
在传道书里面说，
传道书有咁样讲，
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
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
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
在他一切劳碌上他得到乜嘢呢？
因为他日日忧虑，
因为他日日忧虑，
他的劳苦成为愁烦，
他的劳苦成为愁烦，
连夜间心也不安，
连夜间心也不安。
这就是我们现在生命状况中的一个非常形象的描写。
这个就是我们 生活状况一个非常之现实的一个描写。
我们靠着人的智慧，
靠着人的智慧，
我们明白一些生命的道理，
我们可以明白一些人生的道理，
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比我们的饮食更重要，
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比我们的饮食重要，
我们的身体比我们的衣服更重要，
我们的身体比我们的衣服更重要，
而且我们有很多劝勉的话，
并且有很多很多劝勉的话。
自古以来很多聪明的人把各样生命的智慧摆在我们的中间，
自古以来很多聪慧的人将那些劝勉的话放我们中间。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常讲广厦千间，夜眠仅需六尺，
比如我们中国人常常会讲话广厦千间，夜眠仅需六尺。
家财万贯，日食不过三餐。
家财万贯，日食不过三餐。
你有千间房子，
你有千间房屋。
你睡觉的时候只需要六尺之地，
你瞓觉时只需要六尺位。
你家财万贯，
你家财万贯，
你一天也只能吃三顿饭，
你一日只可以食三顿饭。
所有的这些劝勉，
所有的呢劝勉，
不过是要警告世人说，我们不要为世上的这些事情太多的用我们的心思。
就话警告我哋世人唔好用太多嘅时间放喺啲世上嘅心思上。
太过的追求，
太过去追求。
所以我们忽略了本身生命是最重要。
所以我哋忽略咗本身生命先系重要。
但是无论我们人的智慧如何，
无论人嘅智慧如何，
人关于生命最重要的一点，人无论是如何都无法解决。
关于生命最重要嗰一点，人都是没办法可以解决的，
那就是生命的结局，
就是生命的结局。
因为罪的缘故，
因为罪的缘故，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今生里面，我们不仅有劳苦愁烦，
我们知道我们不单止今生有劳苦愁烦，
我们人生的结局只有一条，
我们人生结局只一条而已，
死路一条，
死路一条。
无论你是乞丐还是王侯将相，
无论你是乞丐或者是王侯将相，
我们都逃不过死亡这一关，
你都逃不过死亡这一关。
在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
在历史上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物，
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叫亚历山大，
很多人都听过了，叫亚历山大。
他当时建立了在历史上人类历史的帝国中间，其中有一个帝国是他建立的，
在世界的历史上面建立了一个非常出名的帝国，叫马其顿帝国。
对，就是马其顿帝国。他在二十岁的时候成为马其顿的国王，
他二十岁的时候成为马其顿的国王。
他二十岁之后，他就开始用着他的聪明智慧东征西讨，
他二十岁之后又用他的聪明去东征西讨。
他建立了一个帝国，横跨欧洲和亚洲。
他建立了一个帝国，横跨欧亚两洲。
他最远的地方打到印度。
他最远打到印度。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当他三十三岁的时候。
但是当他去到三十三岁的时候，
死亡临到他。
死亡临到他。
他回头看看他的生命。
他回头看他的生命。
看到他荣华之虚荣。
看到他荣华虚空。
人生之短暂。
人生之短暂，
他就吩咐他的家人，
他吩咐他家人，
他说我死以后，你在我的棺材两边挖一个圆的洞。
他说当我死之后，你在我的棺木两边挖两个圆洞。
我把我的两只手伸在棺材的外面。
你将我两只手伸出棺木外面。
我就这么两手空空的，你在街上让大家世人来看。
让我两手空空的，让我在街上面给世人去见到。
来警醒世人。
来警醒世人。
看到我是两手空空的来。
话俾人听，我系两手空空嚟。
我仍然是两手空空的离去。
我依然系两手空空咁离去。
虽然我有曾经有过荣华，
虽然我曾经有荣华，
我有富有，有皇宫，有美女，
我有富有黄金，我有美女，
金银财宝我什么都不缺，
金银财宝我乜嘢都唔缺，
但我一点也带不去，
但我一啲都带唔走。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朋友，
生命是神的创造。
生命是神所创造，
生命从始至终掌握在神的手里面，
生命由始至终都掌握在神的手里。
诗篇三十九篇里面这样写道，
诗篇三十九篇是这样写的，
耶和华，
耶和华，
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
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
我的寿数几何，
我的寿数几何，
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
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
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
你是我的年日窄如手掌，
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
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
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
各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
世人行动，实系幻影。
世人行动，实系幻影。
他们忙乱，真是枉然。
他们忙乱，实是枉然。
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
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去。
主啊，我如今我等什么呢？
主啊，我如今在等什么呢？
我的指望在乎你。
我的指望在乎你。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朋友，
我们的生命在这里面讲，我们的生命载如手掌。
我呢个生命话俾听，我哋生命系扎如手掌。
我们忙来忙去，
我哋忙嚟忙去，
积蓄财宝，
积蓄财宝，
也不知道将来谁来使用这个财富，
亦都唔知道将来边个会用呢个财富。
而且当我们往往在我们觉得很稳妥的时候，
也往往当我哋觉得好稳妥之时，
我们祸患突然就临到我，
我哋个祸患就忽然就临到啦。
我们没有其他任何的指望，
我哋冇任何嘅指望。
我们的财富不能帮我们，
我哋嘅财富帮唔到我哋。
我们的朋友也不能帮我，
我哋朋友帮唔到我
哋。我们家人也不能帮我，
我哋家人都帮唔到我哋。
我们的指望唯有在乎神，
我哋嘅指望只有在乎神。
他是我们在难处的帮助，
佢系我哋难处嘅帮助。
我们人生中有太多的问题，有太多的麻烦。
我哋人生有太多嘅麻烦，太多嘅问题啦。
神要帮我们解决，
神要帮我哋解决。
他从来不是头痛一头，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佢从来唔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神解决问题的方式就解决问题的根源。
神解决问题嘅方法就系解决问题嘅根本。
人之所以现在这个境况里，问题的根源就是罪。
人系咪呢个问题里面佢根源就系罪？
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死。
人最大嘅问题就系死。
所以在这里面说，我们约翰一书里面讲，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约翰一书喺呢度咁讲，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
所以在我们人生的路上，
喺我哋人生嘅路上面，
虽然我们原定是一条死路，
虽然我哋原定系一条死路，
但是神给我们开了一条出路。
但神俾我哋开咗一条出路，
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就系佢儿子耶稣基督。
因为在罗马书里讲，罪的工价乃是死。
因为罗马书话俾我听，罪嘅工价就系死。
唯有神的恩赐，
唯有神嘅恩赐，
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
喺我哋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
我们的结局原本只有死。
我哋结局原本只有死，
是神的恩赐，让我们和永生能够有份。
是神的恩赐，令到我哋同永生有份。
他为我们准备了一条路，
佢为我哋准备咗一条路。
这条路是通往永生的路，
而呢条路系通往永生嘅。
而这条路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而呢条路就系佢嘅仔耶稣基督。
一方面神是爱，
一方面神就系爱。
我们知道他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
我哋知道佢按住佢嘅形象做咗我哋。
他有丰盛的慈爱，他爱我们，他所造的每一个人。
佢用丰盛嘅慈爱嚟做咗我哋每一个人。
但另一方面讲，神是公义的。
但另一方面嚟讲，神亦都系公义嘅。
他万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
佢万不以有罪为无罪。
罪的工价乃是死。
罪嘅工价乃是死。
所以让我们脱离死亡的唯有一条路。
所以让我哋脱离死亡唯有一条路。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就系神嘅儿子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
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
他本身他自己就是神，
他自己本身自己就是神，
但是他顺从父神的旨意，
但他顺从父神的旨意，
为了救我们这些陷在罪中的人，
为了救我们这些陷在罪里面的人，
他舍弃了天上所有的荣耀，
他舍弃天上所有的荣耀，
他舍弃了他所有的万有的丰富，
他舍弃他万有的丰富，
他降来到这个世上降卑为人，
他来到这个世界降卑为人，
而且降卑到一个地步，他出生在马槽的里面，
而且降生到一个地步，他出生在马槽里，
生长在一个贫穷的木匠的家的里面，
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木匠家，
圣经里这样描述他，
圣经这样描述他，
他无家型美容，
他无家型美容，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也无美貌叫我们羡慕，
神的儿子来到世上，
神的儿子来到世上，
卑微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他卑微到这样的地步，
他来到世间只有三十三年，
他来到这个世间只有三十三年，
在这三十三年的期间，他行了无数的神迹奇事，
在三十三年他行了无数的神迹奇事，
在圣经里面他描述他可以让盲人能够看见，
圣经描述他令盲人看见，
让够瘸子的人可以行走，
让瘸子可以行走，
让长大麻风的可以得洁净，
长大麻风的可以得洁净，
甚至可以让已经死去三天的从死里面复活，
甚至可以使人死去三日之后能够复活。
但是就这样的一位神，
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神，
他最后是作为赎罪的羔羊，
他最后成为一个赎罪的羔羊，
死在十字架上，
他死在十字架上，
因为所有罪的刑罚，
因为所有罪的刑罚，
罪的刑罚就是死，
罪嘅刑罚就系死，
罪的公价是死，刑罚也是死。
罪嘅公价系死，刑罚亦都系死。
他这个死就包括了所有的侮辱，
佢呢个死包括咗所有嘅侮辱，
所有的鞭打，
所有嘅鞭打，
最后所有失去自己的生命，
最后失去自己生命。
在耶稣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之前，
喺耶稣上十字架之前，
犹太人和罗马的兵丁来嘲笑他，侮辱他。
罗马的兵丁同埋啲犹太人嚟嘲笑佢，嚟侮辱佢。
他吐吐沫在他的脸上，
佢吐口水喺面上面。
他们把他的头蒙上打他，
佢将个头蒙起嚟嚟打佢。
去嘲笑他说：“你猜是谁打的你？”
然后嘲笑佢话：“你知边个打你吗？”
你不是说你是生命的王吗？
你唔系话你系生命嘅王咩？
我们用荆棘做一个冠冕戴在他的头上。
我哋用个荆棘做冠冕戴喺头上面。
血扎到肉的里面，
嗰啲血扎到肉里面，
所以血从荆棘的扎破的地方流出来，
所以啲血就跟住啲荆棘所扎破嘅地方所流出来。
用皮鞭鞭打他，
用皮鞭鞭打佢。
当时罗马人的皮鞭是在皮鞭的前面镶一些骨头或者是铁块的东西。
当时罗马兵丁用嘅皮鞭，佢哋喺皮鞭嘅鞭头上面装咗啲骨头或者系铁块。
所以这些执行刑罚的罗马的官兵，这个刑罚的兵呢，他就打起来就非常的狠。
所以当啲罗马兵丁佢执行呢啲鞭嗰时咧，非常之凶狠。
这个鞭子打下去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皮开肉绽。
当呢个鞭一打落去嗰时候，皮开肉绽。
所以在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
所以耶稣钉十字架之前，
他就经受了所有这些的侮辱，这些的鞭打。
佢系经过呢所有嘅侮辱，呢啲鞭打。
当所有这些侮辱之后，
当经过呢所有嘅侮辱之后，
耶稣经历了世上最羞辱的刑罚。
耶稣经历了世上最侮辱的刑罚。
当我们看到耶稣钉十字架的画像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耶稣钉十字架的画像的时候，
当然这些艺术家都非常的保留，
当然这些艺术家他们都还有些保留，
都有一块布遮在最私密的地方，
他用一块布放在最私密的地方。
但是我们如果读历史的话，我们知道这个钉十字架的人是赤身露体。
但我们读历史，我们知道当人钉十字架的时候是赤身露体，
身上是没有一块布的，
身上没有一块布的。
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
就受了这样的刑罚，
受了这样的刑罚，
三根钉子，
三根钉，
钉着两只手和脚，
两只手和脚，
就这样的赤身露体的，
就是这样赤身露体，
摆在世人的面前，
放在世人的面前，
放在最羞辱的刑罚的里面，
放在最羞辱的刑罚里面，
我们所有罪的刑罚所当受的，
我们所有罪的刑罚我们所当受的，
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
耶稣在十字架上同我们受了，
也因为他是没有瑕疵没有斑点的，
也因为他是没有瑕疵他是没有斑点，
他是没有罪的，
他是没有罪的，
所以他可以替代我们成为我们赎罪的羔羊，
所以他可以替代我们成为代罪的羔羊，
这是成为神救我们的救恩，
这个成为神救我们的救恩。
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
哥林多后书这么讲，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神叫那无罪的成为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他的义，
完全圣洁的，
是完全圣洁的，
不知何为罪的耶稣，
不知何为罪的耶稣，
替我们成为赎罪祭，
替我们成为赎罪祭，
替我们成为那赎罪的羔羊，
替我们成为那赎罪的羔羊，
让我们可以借着他的血来到父神的面前，
让我们可以借着他的血来到父神面前，
让我们可以再次来到神的面前，
可以再一次我们来到父神面前，
因为当人犯了罪之后，神是圣洁的，
因为当人犯了罪之后，因着神来圣洁，
我们人犯罪的人不能来到神的面前，
犯了罪的人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血，
因着耶稣基督的血，
他就开辟了一条路，
他就开辟了一条路，
我们可以借着他的宝血，
我们藉着他的宝血，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
我们与神和好，
我们与神和好。
所以我想这个里面还有几个圣经节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里还有几节圣经节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儿子独生子赐给我们，
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这里面我当然我们知道里面我 highlight 几个非常重点的
这里highlight 了几个重点。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无罪的，
我知道耶稣基督无罪，
他替我们成为罪，这里的罪是讲 替我们成为赎罪的羔羊，
替我们成为罪，这个罪的意思是成为代罪的羔羊，
所以我们在神的眼中因着他儿子的血，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神承认我们是义的，
因着他 儿子的宝血，我们在神面前可以成为他的义，
神就可以接受我们来到他的面前，
神就可以接受我们，让我们可以去到他面前。
在约翰福音的里面，神特别讲，原来一切都是出于爱。
在约翰福音告诉我，原来一切都是出于爱，
是神爱我们在先，
神爱我们在先，
他把他的儿子接着赐给我们在后，
他将他儿子赐给我们在后。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我们所有这些人知道他这样的救恩，我们来相信他。
我们的人所知道所可以做的就是去相信他。
我们因着相信他，我们能得到永生。
我们因着相信他，我们得到永生。
这是神的救恩。
这个就是神的救恩。
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里面也说到，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也都这么讲，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
而且得得更丰盛，
而且得得更丰盛。
罗马书里面也讲，
罗马书也有咁讲，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在基督耶稣的因基督耶稣基督的救赎。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
就白白的称义，
就白白地称义。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
这里面再次说，一切出于神的爱。
这里再一次告诉你，一切都出于神的爱。
他忍耐人所犯罪所有的一切，忍耐人直到有一天我们来接受他。
他忍耐人犯罪，他忍耐的心，忍耐到一天，等我们可以回到他面前。
神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
神做了他一切他可以做的。
他爱我们，
他爱我们，
他把他的儿子赐给我，
他将他儿子赐给我们。
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这里面当然讲了，因为我们人的信，
这里就讲了，因着人的信，
借着人的信，
借着人的信，
耶稣把所有的救恩已经成就了，
耶稣已经将一切的救恩已经成就了，
他耶稣的血为我们成就了一切，
耶稣的血为我们成就了一切。
我们只要来到他的面前说我相信，
我们只要来到他面前说我相信，
我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是为我流的，
我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所流的血是为我而流的，
他舍的生命是为我舍，
他所舍的生命是为我而舍的。
耶稣基督当他 死后三日从死里复活，
耶稣当他死了之后三日从死里复活，
这个复活的生命战胜了死亡的拘谨，
这个复活的生命战胜了死亡的拘谨。
他也让我们所有相信的人，
他也令到我们每一位相信他的人
可以和他一同脱离这些死亡的拘谨和毒钩，
可以一起脱离这个死亡的拘禁和毒钩。
我们这个犯罪的生命，
我们这个犯罪的生命，
我们这个短暂的生命，
我们这个短暂的生命，
就可以再次的和神，
就可以再次同神
和永恒联系起来，
同永恒连埋起来。
我们生命的年日不再载入手掌，
我们生命的年日再不是载入手掌，
因为这里面告诉我们有了神永远的生命，
因为我们这里拥有了神永远的生命。
我们所有蒙恩的人，我们的心都发出赞美，
我们所有蒙恩的人，我心里面都能够发出赞美。
刚刚我们的诗歌里唱到，
刚刚我们诗歌唱到，
主耶稣我感谢你，
主耶稣我感谢你，
你的宝血为我而流，
你的宝血为我而流，
宝贵十架上医治恩典永流，
宝贵十架上医治恩典永流，
使我完全得自由，
使我完全得自由，
宝贵十架的大能赐我生命，
宝贵十架的大能赐我生命，
主耶稣我俯伏敬拜你，
主耶稣我俯伏敬拜你，
主耶稣宝贵十架的救恩，
主耶稣宝贵十架的救恩，
是与你我所立的约，
是你我所立的约。
他对我们的爱永远不改变，
他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他用他在十字架上的血与我们立约，
他用他十字架上的血和我们立约。
这个约是生命的约，
这个约是生命的约。
因他所受的鞭伤，
因他所受的鞭伤，
我们就得到了医治，
我们得到医治。
因为他所受的所有的刑罚，我们得到了平安，
因为他所受的所有刑罚，我们得到平安。
因为他受到所有这些人的咒诅，我们所有蒙恩的人就得到祝福，
因着他所受的咒诅，我们蒙恩人就得到祝福。
因为他为我们舍了生命，我们在他的里面就得到永远的生命，
因为他舍去的生命，我们在他里面就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
所以对于我们信耶稣的人来说，
对于我们信耶稣的人来说，
我们的生命不再是短暂的，
我们生命再不是短暂的，
我们生命的结局也不是悲惨的，
我们生命结局也不是悲惨的，
不再是死亡的，
不再是死亡。
虽然我们这个肉体一天一天的死毁坏，
虽然我们这个肉体会一天天老坏，
但是我们的灵魂和神和永远是连接在一起，
但我们的生命是跟神永远连在一起。
耶稣基督解决了我们生命里面最根本的罪和死的问题，
耶稣基督他解决了我们人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罪和死。
不仅如此，
不单止这样，
我想我们在这个肉体的生命的里面，
我们在这个肉体生命的里面，
神体谅我们的软弱，
神体谅我们的软弱，
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
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
所以我也想和大家分享，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实际上是可以过蒙恩的生活。
所以跟大家分享到，我们在这个肉体生活时，实在可以 过一个蒙恩的生活。
有两段圣经节还是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两段圣经节可以想跟大家来分享。
神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得享安息。
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像我们刚才所分享的，
好像我们刚刚所分享，
我们哪一位不是在劳苦愁烦的里面？
我们哪一位不是在劳苦重担？
我们哪一位不是有生命的重担在我们的肩头？
有哪一位不是在劳苦重担在我们的肩头？
但耶稣对你说，
但耶稣告诉你，
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
我给你安息，
我可以给你得到安息。
按照他的话，我们走我们生命的路。
按照他说话，我们走回生命的道。
我们的担子就会是轻省，
我们的担子就会轻省。
还有一段圣经和大家，圣经节和大家分享。
还有一段圣经节和大家分享，
就是在约翰福音16:33。
就是约翰福音16:33。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我已经胜了世界，
耶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
耶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
在苦难的当中，
在苦难的当中，
我们难以避免的时候，
我们难以避免的时候，
神是我们的帮助和依靠，
神就是我们的帮助和依靠。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苦难到一个地步，我们自己已经走不动，
有时候我们觉得苦难到一个地步，我们不可以再动了，
我们看到自己的力量，我们没办法走人生的路，
我们看见自己的力量，我们没办法再走下去。
神他自己成为我们的力量，
神他就成为我们的力量。
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的明天如何，
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天将来如何，
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不知道什么事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也许很多事情发生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是难以理解的，
或者很多事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不能够理解。
但是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我们知道。
但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生命在耶稣的手里面。
我们的生命在耶稣的手里面。
耶稣掌握我们的明天。
耶稣掌握我们的明天。
他必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
他必擦干我们一切眼泪。
所以，亲爱的朋友。
所以，亲爱的朋友。
今天在这里，我与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我们基督徒对于生命的理解。
我今天要同大家分享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可以说，在我们的主里面都有我们生命的蒙恩典的见证。
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我们主里面都有蒙恩的经历。
我所分享的远没有能够说尽神的爱。
我所分享的是远远不及神对我们的爱。
神所赐的生命里的丰富也远远不是我所能够述说的。
神赐给我们生命的丰富也是远远我不可以讲得清楚的。
你只有亲自来尝一尝，你才知道其中的滋味。
你只有亲自来尝一下，你才可以知道。
所以我实在巴不得今天你听到了这个福音，
所以巴不得你今天听到这个福音，
你就说我愿意来尝一尝。
你就说我愿意来试一下，
我愿意来试着接受这个生命，
我试一下你接受一下这个生命。
所以请我们低头祷告。
所以请我来低头祷告。
我在这里有一个请求。
我这里有一个请求。
如果你心里面听了这个生命的道，
如果你心里面听了这个生命之道，
你心里面有感动，
你心里面有感动的，
你要对耶稣说，是的，我要这个生命。
你用耶稣说，是的，耶稣我需要这个生命。
能不能请你举一下手？
可不可以请你举一下手？
你表示一下。
你表示一下。
不是给人看。
你不是举给人看的。
而是给神看。
是给神看的。
说我神，我要这个生命。
告诉神听，我要这个生命。
你所给的生命是远超过我所有的生命。
你给我的生命是远超过我所有的生命。
有没有这样一位？
有没有这样一位？
如果你心里面有感动，这是神在心里面逼促你。
如果你心里面是有感动的话，是神在你里面心里面在逼促你。
你心里面勇敢地迈出这一步，有没有一位？
你心里面勇敢地走出这一步，有没有一位？
你们可以把手举一下。
可以将手举一下。
向神做个表示。
向神做个表示。
不是给人看。
不是给人看。
乃是说神，我要这个生命。
也告诉神听，神我需要这个生命。
神说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
神说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
今天就是悦纳的时候。
今天就是悦纳的时候。
你来到我们的中间。
你来到我们中间。
你来到神的面前。
你来到神的面前。
这不是偶然的。
不是偶然的。
愿你真的在这个中间，你能够蒙到这样的恩典。
原来呢个中间真系能够得到呢个恩典。
你得到这样的拯救。
你得到呢个拯救。
有没有一位
说我要？有冇咁一位？有冇一位话我要？
好，我再问一次。
我再问多一次。
有没有一位？
有冇一位？
如果你心里有感动，说我要这样的生命。
你心里有感动嘅话，我需要呢个生命呢？
好，我们一起祷告。
请我哋低头祷告。
主耶稣，我们实在感谢你。
主，我哋实在感谢你。
你实在爱我们。
你实在爱我哋。
你把生命赐给我们。
你将生命赐给我哋。
你把真的是在我们的有生的生命的气息的里面，我们有机会可以在你的面前这样的服侍你。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
喺我哋有生嘅生命里面，可以咁样嚟服侍你，我哋献上我哋感谢同赞美。
我们也愿意你把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借着今天的信息，再次把我们的感谢献在你的面前。
藉着十字架救恩，我哋再一张感谢同赞美嚟归俾你。
你说的话从来不会反悔，
因为你所说的话从来不会反悔。
愿你所讲的就进入到人的心里面。
愿你所讲的能够进入人的心里面，
真的是在他心里面成为帮助，
能够在他心里面成为一个帮助。
无论在他们生命里面有什么样的境况，
无论他心里面有什么境况，
这话就起来成为他们的力量和依靠。
这个说话就能够起来成为他的依靠和力量。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主，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
我感谢你同众人同在。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